OK， 大家下午好啊，午安。那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人数哈，感到蛮欣慰的啊。为什么要这么讲呢？第一个哈，我们这一堂课呢，各位看到课程代码是 Level 200的。好，所谓 Level 200就是基本上比较偏向于 Present 哈，就是只会跟大家说新功能啊，一些功能的介绍，但是我们不会去 detail 讲到底层怎么运作。那我们也不会做很 detail 的 demo 的一个示范，好，因为这个课程主要目的呢是要让大家知道有哪一些新的功能。那各位上完这堂课呢，只要能够记得住其中一两项功能，然后可以回去跟上面交代，或是自己知道新版的2016呢会有哪一些新的改变，我想这样就够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呢，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进行哈。那接着呢，还要跟各位特别做一件事的说明哈，就是说，基本上可能台湾还没有了哈，可是在整个 forum， 在整个 worldwide 呢，其实弥漫着一股气氛哈，就是说，你们微软现在都开始在搞 cloud first， mobile first， 那是不是我们这些 on premise 这些产品呢，就不再推出了啊，就不再推出了，然后渐渐被遗忘。事实上，别的产品我不敢说哈，但就 Exchange Server 这个产品来说呢。目前没有任何的哈，我们所看到任何所有的讨论里面，没有任何的消息会去有或计划哈，会去说把 Exchange Server 呢从 On Premise 拿掉啊，从 On Premise 拿掉。所以这一点呢，会让大家先知道有这件事情了。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在国外窝外是闹得沸沸腾腾的，因为好像可能因为我们的官方部落格呢，在最近贴出的一些文章里面的比例呢 ，Cloud 比较多。就是 Office 365比较多 ，On-premise 比较少，所以大家可能觉得 On-premise 好像快要被淘汰了。事实上，就以前的社会来说，没有哈，没有。所以这个先大家知道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在 focus 在2016哈，以前的社会2016 On-premise 版本的一些功能的一个 preview 了哈 ，preview。那我是台湾微软哈，目前在 partner 的 support team 啊，担任那个consultant。那我是 Jamie 罗继堂哈。那这个是我们 today 呢的广告了哈，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重点是在这里哈，为什么一开始放这一张？因为今年呢，我怕后面 scam 不到哈。今年我们 today 呢已经没有纸本了哈，没有用纸本的这个问卷调查。那我们怕哈没有纸张之后回收率会更低。那一开始这个时代是没有这个 QR code 的，但是这个 QR code 在各位的大会手册上应该是有的哈，或者在外面的看板应该也有。好，那我们还是希望各位就是踊跃填哈，就是你上完课之后就填一下哈 ，scan 一下这个 QR code， 然后帮我们填一下问卷，因为这个问卷对我们主办单位还有我们讲师是蛮重要的一个评比哈。好，那接着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哈，就进入主题。我们来看哈 ，Exchange Server 2016的愿景哈。那在这一代的产品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会 focus 在这几个点来，好，这个几个点。第一个是卓越的效能跟可靠性，好，可靠性这个我想不用多说哈。我们当然是每一个版本要比每一个版本更进步嘛哈。那接着呢是验证过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架构，这个部分呢，等一会我们下一张时代会去做一个深入的说明，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哈。那这一块呢，也是今天我们会特别在 architecture 架构部分也会跟各位大概做一下说明，但是在架构的改变上我不会讲太 detail 哈，因为在后天就第三天谢长明老师的课在讲部署的时候，他这个部分也会再做更深入的一个介绍。好，所以这边我可能大概只会跟各位提他的一个改变而已哈。那另外一个是，这也是我们这一个今天可能会特别去 highlight 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在跟其他的一个微软的系列产品呢去做一些整合的时候，它会有哪一些新的功能哈。那我想这些新功能可能在座底下有些人看了听到之后会觉得会心一笑哈。那我就你如果我看到你笑，我就知道我明白你的明白了哈，大概会是这样子。因为我看到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也是会心了一笑，这个是待会我们再来讲吧。好，那这一张时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经过验证的强大的架构呢，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哈，从上个版本开始的哈，但是 真正从曾先有 cloud 再有 on-premise 是从这个2016以 Chain Server 来说哈，从2016开始哈，我们开始会是怎样呢？整个以 Change Office 36哈，会以 Office 36的 code， 就是原来上一代产品的那个code 呢 ，sample code 程式码的 code，single code， 然后呢去做一些功能的发想探讨哈，然后呢把它 release 在 Office 36云端。然后让这些云端的使用者呢，订阅使用者开始去使用。那当然，他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 feedback， 好，会有一些 feedback。然后比如说哪些要改啊，或者是说太多人给恶评哦，给恶评之后，这个功能就会被回收，就当然各位就看不到。那经过这样反反复复之后呢，才会去无存菁之后，剩下的非常的大家都觉得非常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功能就会放到下一代的产品。那也就是说放在我们的 on-premise 的产品里面。然后我们 on-premise 就会把这些功能整合起来做一个 release， 好，做一个 release 啊。所以呢，以 Chain Server 2016来说，它的架构它不是新的架构，好，不是突然间蹦就出来的哈。也它的 server 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等一会讲到的，它 server 的架构上面的改变，也不是突然间就弄出来，然后要叫大家做实验品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已经在 cloud 上面已经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的信箱，已经帮各位先做过。不能说 POC 啊，先帮各位做个功能的验证啊，做个功能验证，所以你不用去太担心了、啊。这跟以前真的在产品开发的时候会很大的一个差别啊，很大的一个差别。好、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产品很重要的啊，它的架构上面的一个由来改变的部分。所以你看到这边呢，这张时代的一个重点哈、啊，我们的整个 core base 哈、啊、都是 single 的 ，single core base， 也就是说。现在各位在云端 Office 360上面所使用的 Exchange Server Online 的版本的 Code 跟我们 On-Premise Server 2016所使用的 Code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在功能上并没有它的基本核心的这个 Code 呢，程式码是 OK 的，是一样，都一样同一份的，只是说因为有一些架构要适合特别适合 On-Premise， 所以会有一些调整。那相反呢，也有一些特别架构要因应这个 Office 360的整个云端，所以会有一些稍微调整，但整个基本上来上它的功能主功能都没有变，它都是使用新过的一个 code base。 好，那接着来看的是主要的一个 release 的里程碑 milestone。 基本上我们在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狗食的一个 program， 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有兴趣，你就可以在内部申请，然后申请如果 approve 之后，就把你的信箱就搬到狗食的这个 program。 不过是 program 就是他连 beta 连 preview 都还不是，可能就只是一个很非常初期的啊，初期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雏形而已。好，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这样的计划？因为基本上微软全球的员工有九万多个，当然经过一些动作之后，可能现在没那么多了哈。但这些人，我们有意愿的这些人，就会是成为第一批的这个产品验证的一个主要的测试使用者，好，测试使用者。那在 run 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会做一些功能技术上规格的一些制定。啊，这个是你可以看到时间点是在今年二月。啊，今年二月哈。那正式亮相的时候是今年的五月。啊，这是我们的 Ignite， 啊，一个很大的一个 technical 的 sharing 的一个 event。啊，在国外哈。那接着在今年七月就有 public 的公测了嘛哈。也下载公测版本的举手。哇。只有两个呵呵、哦、好，没关系。那接着呢，在我们官方的说法了，就是在秋冬的时候，今年秋冬的时候就会 release。 那秋冬到底，我们现在是秋天了嘛，中秋节都快到了，那秋冬到底离多远呢？离我们这边多远？大概就这么短而已，所以各位应该没有意外，应该很快就会看到 RTM 出来了。 RTM 出来了，好，这个是主要的 milestone。 那如果各位有预计准备要升级的话，尤其是现在应该还有少，应该也不是说不少的客户还是2003的，然后还有更多客户在2007的，如果要升级的话，可能就要有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规划了。那不免俗的，我们先看一下 Exchange Server 2016的环境需求。这个环境需求不是安装需求，就是你这些环境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ready 的才有办法装的，好，这环境需求跟等会等下安装需求不一样。那环境需求的话，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其实也不意外了哈。如果你一直都有在 follow 我们的课程的话， 我在上一次在讲以前2013的时候就已经有讲过，我们有 N-2 的 policy 嘛，所谓 N 就是目前最新版本，那减 2 呢就是我们资源的最低版本，好，最低版本。所以你看现在最新版本2016嘛，减 2 就是2013-2010，所以我们资源到2010，好，2010。所以你这边看到以前你2007没办法直接升到2016，好，你这个应该不意外了哈。如果你知道那个 N-2 policy 的话，好，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知道这件事哈。那最终到时候 RTM 之后，我相信这个月哈应该会非常的热闹哈，这个月会非常热闹，因为我们根据之前已经公开过的 policy 哈 ，support release 的 policy 2013开始，我们每一季哈每一季就会推出一个 cumulative update， 就我们讲 CU 哈 cumulative update。那 cumulative update 其实对从以前的2013开始它就是一个完整 full 的 function。Full version 的一个版本，也就是说，你装了 cumulative update 的版本之后，它前面的旧版本你可以不用装，好，可以不用装。它跟 service pack 是非常接近，但是又比 service pack 更刁钻一点啊。所谓更刁钻一点，就是你装了 CU 是不能移掉的，好，你不能把 ECU 像以前安装 low up 之后安装有问题，你就把 low up 移掉哈，然后 CU 是不行啊 ，CU 是一个完整的版本，你装上去它就是完整的 build， 移掉就是整台移掉，好，所以没办法移除。啊，它跟 service pack 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边为什么说它会非常热闹？因为我们的目前的以前2013号，我们的是 CU9 嘛 ，CU9 是6月 announce 的，所以每一季三个月嘛，好，就是在9月，所以最迟到9月底之前没有意外 ，CU10 就会launch了，好 ，CU10 就会launch了，所以到时候 CU10 launch之后呢，如果你要跟以前2016 RTM 做一个升级共存的话，你就必须要先升到 CU10 的，好 ，CU10 哈。那当然2013的 SP1 的 RU11 通常依照以往前面几个惯例都会跟着 CU 一起做 release， 好，一起做 release， 所以将来之后很快的可以预见将来应该是这个月没有意外就你也可以拿到 RU11 哈，所以这边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当然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些新的功能，你迫不及待要去回去之后要做一个 POC lab 的话，你可以先下载 preview 的版本和公测版本。那公测版本的话就你就可以先用比较就目前的版本去做共存，就是 RU10 跟 CU9 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那接着是在 AD 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 Windows 2003已经 EOS 了嘛，就是 End of Support， EOS End of Support， 所以这里不秀出没有资源2013是很理所当然的事，理所当然的事。那这边要特别去做一个说明，一个声明，就是各位可能有去在网络上看到我们 build building 就是2015 building 大会，就是在芝加哥举行的。好，我们的那个整个负责整个 Exchange Server 开发的主要的一个主要工程师，资深工程师叫 Ross 啊。他在讲这一份时代的时候，他有提到我们的部署需求是要 Windows Server 2008 R2 的环境，好 AD R2 的环境。事实上，那我相信那应该是一个笔误了，没有人去提醒他。好，所以。那个后来有发现那个是一个错误，所以今天在我们后来在我们的 Tenet 的官方网站上或是我们后面在讲的其他课程里面，我们特别修正，也特别会拿出来跟各位提醒一下， AD 的最基本环境是2008， DFL 跟 FFL 是什么？ Domain Function Label。 对，如果你有在玩 AD 应该会知道，就是 Domain Function Label 跟 Forest Function Label， 你都必须是要 Windows Server 2008， 这个都要调。那当然，因为2003 EOS 刚说了，所以你最低资源的这个 DC 的版本就是 Windows Server 2008。好 ，Windows Server 2008。当然，我们会建议 performance 的需求的话的 requirement 来讲，我们建议用64的啊，64位元的。好，这个是 OS 以前都这样，以前 Server 也都这样建议哈。那接着是 Outlook， 大家最关心的 Outlook 最低资源版本哈。那你会看到是从2010开始起跳啊，2010开始起跳。那2010 SP2 呢，你还要再加这两只 Harvest， 而且这两只 Harvest release 的时间是同一天，你两个都要装，你不能只装一个，两只都要装，两只要装，所以你要装了之后才有办法 work， 才有办法 work。 那另外如果是2013的话，你要装的 SP1 还要再加这一只302812这只 Harvest， 这只 Harvest 也是必装，不能不装，不能不装。那接着当然就是2016了，2016那2016应该也快了，近期之内应该也快会被 release， 正式 RTM。 那 Outlook for Mac 的话当然从2011开始，因为之前的2008 EWS 哈 ，FullMac 2008 EWS 那个版本 ，Web Edition 的版本已经很久了，已经用很久了，很久了，所以把它在资源的环境，环境把它移除掉也是很合理的，也是很合理的。好，这个是针对 Cloud Outlook 开的部分。好，那接着我们看是安装的部分，就是它可以安装在哪一些 OS 上，好 ，OS 上。那基本上目前可以安装的就是2012跟2012R2 这两个版本，好，这两个版本。那各位可能有些在关心的是 Server 2016的部分 ，Server 2016呢，在 RTM 的部分不会支援，先不会支援。那目前得到消息是先不会支援了，那将来之后会透过上一个 Cumulative Update， 我们刚讲 Cumulative Update 是一个富尔的 version 嘛，好，富尔的 version。好，所以呢，你透过这个 CU 的 update 之后呢，就可以让你装到 support 在 Windows Server 2016上面，啊，安装到 Server 2016上面。所以目前来看，还是你要装的话，只能装在2012或 2012R2 上面。那这边 Dynamic Framework 比较重要，我特别用红字 highlight 起来。我们最低的需求是 Dynamic Framework 4.5.2 可是呢，你不能把它很急的升到 4.6。你一升上去之后就灾难，就灾难。我们现在达人粉货 4.6 出来了，但是你不能一口气就把它装到 4.6， 所以你顶多装到 4.5.2 或 4.5.4 之类的，你不能把它升到 4.6， 你升到 4.6 之后，如果你已经装到以前2020就再把它升到 4.6 一定 fail。 如果你已经先装到 4.6， 它可能不会 check 到你是 4.6 给你装，可装起来还是会有问题。所以特别 highlight 这一点，Dynamic Framework 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在我们一些屋外的一些测试的一个回报里面就已经有人发现这个问题，而且问题还蛮大条的。那底下呢两个其实都跟以前2013或者是2010差不多，大家看一下就好。那重要的重点在这里，就是 Office Web Server 2016，这个是2016版本，不是2013。那2016现在也还在 preview 版本里面，还没有开正式 RTM。 可是呢，我这边刮胡写 optional， 可是我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功能里面就一定要有它，就一定要有它。所以这个是不是 optional 由各位来决定，你要不要去部署它由各位来决定。但是你不部署它的话，可能有一些功能你会用起来很痛苦。那接着当然后面底下还有一些跟部署有关的，我这边就不详谈了。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礼拜四的谢唐敏老师的课，他是课程代码是 OFC， 对 OFC 304，我C少写了，那如何部署Equinix Server 2016。好，我们很 happy， 我们先来一个 QA， 我们这边有四份那个 QA。这个题目很简单嘛，所以我们就送不要送太好的，不是太好，这也不是太烂了。我们来举手一下，以前是2012不支援哪个版本的 Outlook？ 好，对，我们123，好，123，那个，对，对，你讲的还蛮 detail 的，蛮详细的，事实上我们只要 focus 是在这个了，就是2007跟 Mac 了。好，你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Mac for Mac 2008 EWS Web Edition 这个版本我们也不支援，也不支援了，因为我们一些原 component 底层原 component 已经重新改写了，好，重新改写了。好，那大家在看新功能之前，我觉得应该先各位有义务跟各位讲你升上来之后哪些功能会不见。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先知道这个，我不是，当然不是说不好啊，就是你要升之前你当然要先知道一下哪些东西可能不是你升上来之后就不见的，搞不好这些功能对你来说或对你的环境来说目前是非常的 critical 或是使用者依赖程度很高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在升级之前可能稍微就要考虑一下嘛，考虑一下。所以我在想说，我在写这份时代，我就想说，我可能先跟各位讲，你升到2016的时候哪些东西会不见，好，这样可能反推回来再来讲新功能，可能对各位会比较有帮助。那我在做这一份时代的时候，因为是 Level 200，你知道 Level 200不能讲太 technical 太 deep， 好，太 deep 的，因为太 deep 的话就变300了嘛，甚至400。那 200的话我还真的很少做，我很少做这种 level 200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把它定位成是大家可以拿这一份时代去做 pre-sale 的，就是说可能跟你的主管介绍或跟你客户介绍，拿这一份时代大概讲一下乱一下，你就大概知道以前2016升上去之后有什么改变，会有什么新功能。好，所以我定位是这样子，所以我在写 level 时代我就特别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所以我就会先，因为你要做 pre-sale 你就要先讲一下升上来之后会什么东西不见了，因为我觉得诚实为上，不然升上来之后到时候他要的东西没有就很麻烦了，就很麻烦了。那因为我们其实2016推出来之后，坦白说了， Focus 的目标客户应该还是2016跟2017的使用者了，使用者。2013的话，这里不能讲太多的实话，因为我的身份的问题，所以大家就知道就好。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我们会 focus 在，如果你是从2010升上来的客户，升上来的客户在架构上会有面临一些改变。那各位知道2010有五个角色嘛， Case Hub、 Mailbox、 UM 跟 Edge 五个角色嘛。那在2013的时候，如果你错过2013，我帮各位回忆一下2013。2013呢砍掉两个，把 Hub 跟 UM 砍掉了，把它整合到 Mailbox 里面，所以剩下 Case Hub 跟 Edge。基本上我们 Edge always 就把它放到最后面讲，因为是什么，它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 DMG 区嘛，然后就承受着无情的攻击，所以它这个角色应该是不会被拿掉了，应该是不会被拿掉，只有它一个人可以站在 DMG 区，你要佩服这种勇敢，这种无惧的勇敢，所以其他角色都不行，很弱，都一定要在网域里面被保护着，也不是很弱，就是安全性，然后安全性考量。所以你如果是从2010升上来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 Case 跟 Hub UM 都不见了，都不见了，剩下什么？剩下 Mailbox， 好，剩下 Mailbox 哈。那各位有没有？如果你是很老的啊，不是说很老啊，就是稍微资深一点的、有经验的，你会发现跟以前你5.5很像。好，我没有说走回头路哦，我只是说跟5.5很像而已啊。我们常常 always 会蛮好笑的，就是也是说，就是向伟大的过去致敬哈。所以我应该用这句话来说啊，所以你会发现突然间，哎，怎么就剩下一个 Mailbox 啊？奇怪哈。如果你之前是玩5.5，你会发现，哎，那安内啊，可是差很多哈，因为以前5.5是32架构，现在64，而且现在电脑硬体就差这么多了，那功能当然也不可同日而语哈。那只是我就说，这个是有时候会蛮有趣的，令人玩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架构上也很大，如果你2010升上来的话，角色的部分会很大的改变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也是很重要，这跟 programmer 或者是 party， 如果你有一些产品是透过 MAPI CDO library 去 call 跟2010跟以前 server 去做 cowork 的，你要重新改写，好，要重新改写，因为这个我们在2013，我记得我在讲2013的时候。第一堂的时候 ，TED 也是在 TED 我们就已经有先预告过了，就是在将来呢，可能 MAPI 就会拿掉了 ，CDO 就拿掉了，所以那个时候讲，这个当然要说话算话嘛，所以2016我们就把它拿掉了，好，就把它拿掉了。所以如果你有 server， 尤其 server party 了，很多 server party 是透过 MAPI CDO 去 call 以前的 server 做一些，比如存取信箱的这个动作的话，你必须要改写的，那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取代 ？EWS 啊，以前的 Web Service 或 REST。但是我们不是很建议用 EWS 哈，因为 EWS 可能就目前的趋势看起来，可能也撑不了多久哈，撑不了多久哈，所以可能 REST API 会是比较 OK 的哈。REST API， 如果你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做一些 research。那管理界面对2010的管理者来说， 2010我们是用 MMC Console 嘛，好，这 MMC Console 从2000啊，以前20102000到现在已经很久了，非常久了。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开 MMC Console 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没遇到吗？还是大家电脑都很好？要等很久啊！他在 load 元件的时候，一个个把 load 键等很久啊。有时候开一个 Console 可能要花你3分钟，哎，哦，你会崩溃啊，真的会崩溃。那所以我们从善如流，大家从善如流，我们把它改成 Web 界面。好，改 Web 界面 ，Web 的话就是标准 HTTP 嘛，所以就比较没有什么争议哈。load 进来速度快速度慢，那真的就是硬底子的，硬底子也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那 web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扩充容易嘛，我今天如果要加个什么新功能进去，我就是个 web page 插进去，所以我做一下扩充就行了。好，所以这个是 我们自从2013开始就改成这样的哈。如果你是2013的话，你是那2016，你比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哈。那另外是用户端存取，我们刚说了哈，从如果你从2010升上来，2010现在也支援2003跟2007的存取嘛，他们并没有去挡它，好，并没有去挡它，所以你还是可以存取。但是你如果是那2016的话，这个不行。那我估计哈，这应该是对，应该是会最主要的障碍了，升级的障碍，因为去 Office 2003跟2007好像卖得很好，客户还是还蛮大群的，蛮大一群在使用这个。而且还有一个你要注意的哈 ，RPC over TCP 就是我们传统讲的 MAP， 传统讲的 MAP 不是 RPC over HTTP， 也不是 Outlook Anywhere， 也不是 ROH 哦，我们讲的就是传统的 MAP， 走 MAP RPC 那种格式的，那一种 client 哈 ，MAP 的 client。不支援了，不支援，他从2013就开始不支援了。那所以呢，他要走什么？2013的话是走 ROH 嘛 ，RPC over HTTP， 好 ，RPC over HTTP。可是2016更进阶了，2016更进阶，我们等会会提，好，等会会提啊。所以这个你也要特别知道有这件事情。好 ，NSBand 的部分哈 ，NSBand 在2016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你还是可以把它 enable 起来，而且更厉害，所谓更厉害是从2013开始呢，到2016哈。我们还增加了送大家免费的扫毒的功能，而且是 Mailbox level 的哦，扫毒 Mailbox server level 的哦。换句话说哈，你只要是正版的 RTM 有授权的、授权启用的一个 Exchange server 的用户，基本上你在 Exchange server 上面可以不需要装防毒软体，它就会帮你做 scan 啊，除了防毒防垃圾线之外，还要帮你防毒啊。这是从2013开始的新功能。那当然，从2010上来的话。你在 UI 上面界面比较会看到容易看到改变，就是现在在2013 2016之后的 UI 界面里面是看不到管理它的一个 UI 界面，目前是没有的，你必须要用 PowerShell 卡面去做 PowerShell 卡面去做。那还有一个地方很大改变，这个是从2013身上也会做了一个改变，就是你的 Connection Filter 就是 Connection Filter 呢，这个部分会 不再提供，不再提供。那你要透过谁来做？各位知道 Connection 是第一关嘛，你要连我的时候 ，connection 一定是第一关嘛？那我第一关，我既然第一关，我要挡你在哪边挡最合理？在 DMG 帮你挡掉嘛？所以现在 connection filter 我们会在 Edge server 上面，好 Edge server 去提供，所以 Mailbox server 上面，以前2016 server 上面不会再提供这个connection filter NSBand 这个功能，所以这个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是 MRM policy，MRM policy 呢，在2010的时候有。2007或2010的时候，你可以透过 MMM Policy 建立一个被管理的资料夹，然后 assign 到所有的信箱里面。但是这个功能不再提供，在2011升到2016之后，这个功能就不再提供了。好，那如果你是从2013升上来的话，其实 就比较单纯一点，变化没那么大。就第一个是架构的部分，架构我刚刚说的 Case Server 不见了，从2013升上来的话 Case Server 不见，它被 Merge 进去变成 Case，就是 ClientSS Service 哈 ，ClientSS Service 好，所以呢，它会是有这个改变。那当然，后面两个也是一样的哈，就是 MAP 的 CDO 这个 library 我们也不提供哈，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你要用 REST 的 API 或 EWS 来取代哈。那用户端存取是2017不提供了，2017不提供，为什么？因为很多原因了哈。那主要的原因是2017它真的够久了。第二个重点是哈。重点是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我们会有一个新的 protocol 哈，在2016会有一个新的 protocol， 这个 protocol 预设启用这个新的 protocol， 这 protocol 2007是不支援的，好，2007不支援，所以你如果用2007的话，你会没办法连得上去啊，你只能用什么 POP3 跟 IMAP 那种方式去连，好，可是如果你都已经导一圈 server 还用 POP3 跟 IMAP， 基本上会那个哈，就是。大材小用了一点，大材小用一点。好，那这个是讲什么叫弱化呢？这其实我之前在讲2013也有讲，就是先跟你预告这些东西可能在2016的下一个版本就不见了。好，那依据2013的预告，它可信度还蛮高的。2013跟你讲 MAP 会拿掉， MAP CDO 会拿掉，就拿掉了嘛。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拿掉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些了，没有意外。第一个是 Third Party Replication API，因为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有一些 third party 呢，它会透过这个 API 呼叫这个 API 去帮 Exchange Server 做 ED 备援，做 replication， 好，那是有这种产品的哈。那如果是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接下来下一个版本 要 另想别的办法，另想别的办法。那另外一个是 RPC over HTTP， 请注意 highlight 的是 RPC 这个 protocol， 红色的 protocol， 这个 RPC 这个 protocol， 老实说，微软成也它，败也它，那以前的在以前的 TCP 还没那么盛行的时候 ，RPC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protocol， 它的 response time 非常快，然后基本上也蛮 OK 的，用起来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它是当时在设计是属于一个比较封闭型的网络啊，类的环境在用，都没什么问题啊。但是你一旦要跨到 Win 之后，这 RPC 就会是一个问题了，然后就是成为一个包袱。所以已经拖了那么久了 ，RPC 已经拖了那么久了，所以我们可能在下一个版本就会把 RPC 拿掉。把 RPC 拿掉哈，那 RPC 拿掉，当然我们有取代方案哈，大家底下会讲。那另外一个是 DAG 的部分哈 ，DAG 的部分，这个其实在2013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说了哈，有说了就是应该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一个新的功能哈。我们在建 DAG 的时候，我们可以在 我们一般在建 DAG 是要 assign 一个 IP 给 DAG 嘛，可是这个 IP 不是 client 存取的，是要给谁 ？Windows Failover Class Server 在用嘛。因为 DAG 本身就是一个 Windows Failover Class 的一个 service 嘛，啊 service， 所以那时候受限于 OS 的问题啊，所以你必须要 assign 一个 IP 给他。可是那 ISP assign 进去之后，他有没有在用？ 99.99% 用不到，啊 99.99% 除非你整个 DAG crash 掉，你要去针对那个 class service Windows Failover Class service 去 open 它，然后去做 edit 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得到，不然你根本用不到。所以这个功能对以前的 server 来讲，它是有点像饥饿哈，饥饿哈。所以我们现在预告了哈，现在如果你是以前你2016去 build 一个新的 DAG 的话，它预测是不需要 assign DAG 一个 IP 的哦，它会是不需要有 assign， 就是我们讲 administrative access point， 这个是不需要设定的，好，不需要设定的哈。所以这个在下一版本可能也会不见了哈，但这个影响我觉得不大哈，因为本来大家都希望它不见的，这个所以它应该还 OK， 它不见的影响应该 还 OK。 好，我们又来送一个 QA， 这个题目也很简单嘛，刚才一直在讲了，就是好，大家 看一下题目，来一二三，你说剩下几个角色，没有一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忘了他。他虽然站在 DMG 去，但是他还是也蛮勇敢的。好，所以会剩下两个，剩下两个，好，就是 Mailbox Server 跟 Edge Transport Server。事实上，你现在去下载 Preview 版本，你在安装界面就看得到了，就有这两个角色哈。那之前的话，以前2013的 Edge 那时候是跟着 SP1 才 Launch， 可是这一次的话是一起 RTM， 一起 RTM。好，那。这个问题哈，既然我刚刚说嘛，我的时代在写的时候，我可能站在 pre-sale 的比较 pre-sale 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一定很多人会问了，为什么把 client access server 拿掉？为什么？有人要回答吗？如果要回答，我就送他比较大一点。如果你要回答，那你就请你上来，因为这不是 Q&A 嘛，这是我的内容，那你又破我的梗，这样不好。好，基本上呢。我们会有这几个论点啊。第一个是硬体效能提升嘛，因为虽然说现在都没有人在讲那个摩尔定律了，但基本上它还是提升的啊。所以效能提升，我们基本上其实对企业来说的亮点是在第二条啦。第二条啊，你看啊，我们当把角色变成是 single role 之后呢，单一角色你在部署的时候，你可能原本要部署6台的，就是两台 case server， 4台 mailbox， 这很常见嘛，或者是4台，两台 mailbox， 两台 case server， 哈，这是这种架构。可是我们今天变成一个角色，那请问你要怎么布置？就两台嘛，如果你要 HA 就两台嘛，如果勇敢一点就一台嘛。所以你看，你会从最少四台变成只有两台，哦，硬体省了一半 ，license 也省了一半，好 ，license 也省了一半哈，这个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亮点哈。那当然，讲到部署的部分呢，这个部署的部分更厉害哦。我稍微讲一下哈，但我不会讲太低的，因为讲太低的那个谢长明老师可能会 K 我，我把它都讲掉。在部署的部分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讲很弹性呢？如果你今天是从2013升上来的话，你会发现根本不太需要怎样子做怎样的调整，因为我们在2013的时候，我们讲了2013的 case server 可以帮你 proxy 到新的版本或旧的版本。好，新的版本或旧版。换言之，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你部署一台以前2016 server 没有进到2013的环境里面，你不需要做任何调整，信箱搬过去就可以 work， 是不是很神奇？你不用再调来调去的。好，这是2013升到2016，这是部署弹性。当然，这部署弹性只是 on premise 的应用之一啦。其实最后最大的 background 的因素是云端。好，云端的整个部署是要很有弹性化的，好，很有弹性，而且它的升级，比如说我今天在我的云端平台上面，我乱了上千万个 mailbox， 我今天某一台 server 要做 roll up update 或 cumulative update 也好 ，Harvest update 也好，我如果要摆顺序，就我们如果是2013的话，我们要更新，或2010要更新那个 server pack 好了，要怎么更新 ？Case server 先更新嘛 ，Hub 嘛，然后 mailbox 嘛，什么 UM 嘛。一定要依照，如果你拆开装，你就是一定要依照这样的角色去更新嘛。这样乱一轮下来，可能一个月就过去了。如果假设是很大的或环境的话，好，所以会这样子，其实不在部署的时候，其实蛮耗时间的啊，蛮耗时间啊。现在变成一个漏啊，就没差啦，啊，一个漏就没差，就是更新它就对了啊，装完就是装完了，升级完就升级完，当然死掉就死掉啊，不是、啊，但不会啦，不会啦。所以这个是部署的在弹性的部分啊。另外一个效能的部分，效能部分我再举刚才讲到的例子，我们最常看见的 HA 的架构是两台 case server 大一点的环境啊，两台 case server 后面四台没有办法 server， 好，拆开来部署的。好，那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了，大家没想到一个问题，前面两台 case server， 可能端所有可能端在去连的时候是去连谁？连 case server 嘛，好，连 case server， 那这样子 case server 这个时候如果两台里面其中死掉一台，那会发生什么事？你的 50% 的 user 就会被影响到嘛，因为剩下一台在撑啊，剩下一台，假设没有 low balance 的话。好，那今天我们把这个角色呢 merge 掉了，变成是只有一个角色，我变成前面两台 mailbox， case 的时候不要，我后面有四台 mailbox， 请问我如果四台里面其中死掉一台，影响的使用者才多少？ 25% 而已嘛，从 50% 变成 25%， 这就是我们把 case server把 merge 掉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云端乱完之后，乱整个架构乱过之后，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 design 可能会是比较 OK 的，好，而且弹性上也比较 OK 的，这才是真正比较重要的一个因，在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是看这样子啊，那如果是在企业的话，当然是就是看成本的部分了啊，其实成本部分。好，那这我们讲完了，接着我们来看新功能部分，新功能部分。比较重要是这一个，在跟 SharePoint 整合上面，跟 SharePoint 整合上面，我刚刚说，如果你是比较经验，你可能看完这个功能你就会心一笑。如果你笑了，我也知道你笑什么，我们就不把它点破，千万不要把它点破。好，那其实在我们来看一个这样实际的案例，这个是2016在整合之后呢，它在附件档储存的时候呢一个选项，好，一个选项。如果你是在 on-premise 的环境，就是最左手边的话呢，你可以跟 SharePoint Server 2016做一个整合，然后把附件直接存在上面。那如果是 Hybrid 的话呢，那你可以直接跟我们 SharePoint Online 好的 OneDrive Business 去做整合，好，去做整合。这个呢，我们等会有实际案例跟各位说明。好，在传统上的架构是怎样？你今天要寄一封信，这一封信如果你这一封信的内容是要求你的整个小组的成员呢，针对这一封信的附件去做一些修改，然后立即快速的回复给你 ，update 给你。以前做法就是把它加到有 email 里面，然后就 send 出去了嘛。那收到的人会怎么做？一定要念存新档嘛。好，存到本机端，念存新档之后，改完之后，重点是改完之后，如果你今天 send 给十个人改完之后都寄给你，你会发生什么事？对，十分不稳，你就崩溃了，而且你还去做 consolidate， 每这十个人改的地方都不一样嘛，你要把每一个地方改，你本来是把工作委派给他们去改，结果后面把工作全部丢回给你，你还做更累，你还把这十份全部不做 merge， 那不是崩溃了吗？这现在的现况就这样嘛，好，现况就这样嘛。那跟2016 SharePoint 2016整合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新很好的一个 idea， 我这个是用 OWA 去做测试，当然你用 Outlook 2016也同样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那你问我2010可不可以？目前看起来这功能好像2010还不行，可是2013我估计应该会可以，就之后的更新应该会去 去新增这个功能出来。好，那我现在同样寄一封信，这是我的 OWA Office 365的，就是我直接透过这个，因为他们环境也是2016，直接 demo 这个大家会比较感觉，所以呢我直接进入一封信，然后我附加档案。好，附加档案，那这一封档案呢，其实在附加档案的时候，各位有看到这边吗？这边在右左边左上角这边，其实你在附加档案你可以选 OneDrive 上面的档案，如果你有 link 起来的话，或者是群组档案，或者是电脑档案。好，电脑档案，好，所以这边你可以选的，你可以选。那我现在写的是我自己本机电脑的档案，好，因为我要 demo 这个功能。好，那当你去选本机电脑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个讯息，它问你说你是直接 attach 成一个附件档呢，还是你要把它上传到 OneDrive。 好， OneDrive 这 OneDrive 呢不一定是要 OneDrive for Business， 好，但是一定要是跟 SharePoint Server 2016所提供的，因为你要跟它整合。好，你要跟它整合。好，那你上传的时候呢，如果选择上传，那你看到，各位看到这个附件档，它底下多一个云，好，多一朵云，这个，然后它会把这个档案开始做 upload 的动作。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点是在这里，重点是在这里。你今天在，你既然就是要把这个文件寄出去，而且要给大家做可以编辑的动作嘛，所以呢，它不只帮你把你 upload， 它还会自动 assign 权限给所有的收件者，好，帮你把 assign， 而且预设权限是大家都可以编辑。当然你可以变更它，好，你可以去变更它，变更它什么？如果你要变更权限的话，你可以把它变成检视，好 ，view 这样子。那可不可以同一封信里面有些人检视，有些人编辑？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了。我帮大家想到这个问题了，想到问这个问题了。好，所以如果你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要分两封信，一个是 read， 一个是可编辑的。OK 哈，那upload上去之后，它传送的时候是什么？注意这个连接，这个附件档现在不在 email 里面了，它是在哪边？它在 OneDrive Business 上面， OneDrive Business 上面，或者是 OneDrive SharePoint 上面的 OneDrive。 所以呢， 我现在是寄给外部的使用者。 你看这边这 email 是外面的 Outlook.com 的，跟不同组织的，不同组织的。那你看他去点这个，他直接去点这个连接之后，好，他去点这个连接之后呢，他就会变成是这样，直接开什么？直接开启 Office Online， 如果他电脑没有装 Office 的话，如果他电脑有装 Office， 当然就直接用本机电脑也可以开起来编辑。好，可是我现在 demo 是他直接在 Office Online， 就是 PowerPoint Online 上面去做编辑，好，做编辑哈。好，那编辑的时候呢，那各位有用过有用过那个 Office Online 的话，应该知道 Office Online 是没有储存按键的，就是你编辑完它立即储存哈。所以我把这个五种方法的五，从国字的五变成数字的五，好，就改这个。那改完之后，你看在最底下这边有没有已储存？好，已储存，它立即就储存了。我只是跟各位说，不然到时候你在 demo 说为什么找不到储存键，它就没有储存键了，就改了它就生效。然后我再回到这个原来寄件者，原来寄件者，你看原来寄件者呢，它可以去按全部回复，修改后的，你看这边去全部回复。所以这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这封信的所有收件者，你不管怎么改都是改同一份，都是改同一份，而且自动帮你merge起来，好，自动帮你merge起来，你后面的那些工你就不用做了，就不用做了。那如果想了解它怎么运作呢？因为它要能够最起码提供一种什么功能？立即线上编改修改嘛。立即线上修改是谁提供的功能？就是它， Outlook Web App Server 2016， App Server 2016。那整个运作是这样子，那以前 server user 呢会先去找这个 WAX 的这 server 的这个它可以支援的这个档案，可以编辑修改的这档案的 type 有哪些，那当然他就会回给他，会回给他。那接着呢 user 就要尝试去 email 去 open， 可以开启这个附件档。那附件档的时候呢，这个他发现这个附件档 是他回传他可以支援的编辑的嘛，那 就透过 OWA 去 request 一个 document 的 URL，因为这份文件会有产生一个 document URL， 那这 URL 呢，然后呢就会回去 build， 因为有 document URL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都有权限嘛，所以我们会用你验证过的 token 去产生一个 app 的 URL， app 的 URL 跟 attachment ID， 然后 match 之后给回传到 OWA， 那 OWA 收到之后，使用者去 click 它之后呢， OWA 就会把它透过那个开一个 iframe， 就是开一个另外一个新视窗了，就刚才我们能看到那个 demo 的画面。 去做把，而且把这个文件 URL 漏进来之后呢，让使用者开始就会去呼叫这个 WAX server， 然后去开始做 document 的这个呼叫上的线上修改的这个动作。最后面使用者在上面修改或储存或编辑，都透过 WAX server 再把回存回去。好，那所以线上编辑 online 这个功能，就是 web online 的 word online 或 PowerShell online， 其实就 WAX server 它会负责做这个 random content 的这个动作。好，所以我们刚刚说 WAX server 2016是 optional 的部署，如果你要用这个功能，它就不是 optional 了，就一定要部署，好，就一定要部署。好， happy 的，真是太 happy 的。我们有几种选择，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那个手机的，跑步的时候放这个手臂的。我们一二三，你了，对，就你就。本机跟 OneDrive 很尴尬。好了，好了 ，OK 啦，你有讲到一个就对了。就是这一张啊，图就是这一张，就是答案就是 SharePoint Server 2016哈，或是 OneDrive Business。反正 OneDrive Business 其实背后也是 SharePoint Server 2016了。那你有讲到 OneDrive 就对了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通讯架构哈。通讯架构这一块我不会讲太 detail 了哈，因为它其实跟2013是很相同。我主要需要 highlight 的是这个点，中间红色框的这个，红色框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以前的 case server， 好 case server， 那现在变成叫做 client access service， client access service 哈。那底下这一块黑色的，当然就是我们 mailbox server 哈，service 啊，现在叫 service， mailbox service， 以前是自己独立一个 server， 那把它砍进来，那。我们这张图主要重点是在于说，我们的 protocol 呢是一对一做 proxy， 好，一对一做 proxy， 一对一做 proxy 是什么好处？相容性高，因为 protocol 永远，你只要大家遵循同一个 protocol， 不管你在哪一个 OS 平台上，都是可以沟通的嘛。好，所以 one by one 的那个 protocol to protocol 这个 proxy， 第一个相容性高，第二个它的延展性 也很高。第三个速度快，因为我是 one by one 的， 这当然比对比以前2010或2007来说了。所以这张的重点是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protocol 底层的通信协定，这个是在2013就这样子。那跟2016跟2013最大差别是把 case server 前端的 case 把它拉进来了，好，拉进来。那这边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这边呢也会支援 layer 4或 layer 7的，好， layer 4 layer 7的。那 Layer 4跟 Layer 7最大差别是什么？ Layer 4是看 IP 嘛，不看 AP， Layer 7是看 AP 嘛，看 AP， 这两个都可以支援，都可以支援。但如果你今天成本考量的话，你用 Layer 4的话也 OK， 因为我们不需要支援那个 Session Infinity 的这种 Layer 的 NLB， 所以不需要去做设定，不需要去做设定。好，那我们来讲的是这个 Protocol 部分。我们刚刚有说 RPC over HTTP会拿掉嘛，因为我们要把 RPC 尽可能的把产品拿掉，所以呢在2013 SP1 的时候就已经有 MAPI over HTTP 了，可是那时候环境不成熟，第一个client端资源的有限，只有 Outlook 2013可以支援，那所以呢那个时候预设是不启用的，好，预设不启用，可是现在呢2016预设哦就是启用的，所以我们如果你的client端刚装那些 Office 的时候，你才能够用这个功能连得上去 server， 所以为什么要装那一些 Harvest 的原因在这边，装了之后你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MAPI over HTTP， over HTTP 的功能，这 protocol 才能够连上去。好，那它可以透过 Org Level 去 Enable， 或是 Org Level Enable 的时候摆某些 User Enable， 某些 User 不 Enable， 那 Depends， 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 client 端都是已经2010 SP2 而且加上两只 Harvest，我建议你一定要 enable， 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比 RPC over HTTP 还要快，快很多。然后呢，它 performance 也很好，好，它 performance 也很好，最重要的是会节省你整个 backbone 的频宽，因为没有 RPC 的，它真的是会节省很多，会节省很多。那在我们实际大型的测试的速度经验在哪边来的？你的环境绝对不会比我们大，因为我们是从 O36 那边测来的，所以 O36 上那么多使用者，80% 的使用者 enable 之后超过5秒。甚至5秒之内就可以连上一圈 server， 好，这个跟以前完全差很多，完全差很多。那重点是他把中介层的 RPC 拿掉，拿掉，因为 performance 的 issue 还有 bandwidth 的 issue， 而且更容易处理，因为他现在会 follow 标准的 protocol 的 stack， 所以呢，它可以提供黑的 information， 那以后再除错会更容易做，会更容易做哈。这是它当然比较底层的一些因素啊。那还有一个重点，因为它会使用 protocol 相同的一个验证方式，所以呢，我们会开始支援 Azure Multifactor 的多因素认证。很多因素认证，因为当你用 MAPI over HTTP 去连的时候呢，事实上你的 client 端，你的 Outlook 就是一个标准的 HTTP 的 client 端。那标准 HTTP 开关，你就可以用 AMF 就是我们讲 Azure Multifactor 的这个验证。这个叫这个应该在去年也有讲过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就是除了 Key 账密码之外呢，可能还要传一个简讯在你手机验证过之后才能够再回传之后才能够通过账号的验证啊，就是让多因素的验证哈。这个是到时候会，你如果启用 MAPI OHTTP， 而且是以2016之后就会支援啊，就会支援。那这会有它的 requirement， 这刚刚也说过了。那特别有 highlight 一个叫 4.5.2 哈，这个 4.5.2 呢，我这边没有写太明白，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你的 client 端，你的 client 端要用 MAPI OHTTP， 它的档案分布口一定要升到 4.5.2， 一定要啊，你的 client 端一定要，不止 server 要，你的 client 端要。如果你是 4.5.0 或更旧的 5.2 以更旧的版本，你的 MAPI OHTTP 呢？你虽然连上，但是会一堆问题，可能会一个怪怪的问题，会断线啊，或者什么连不上，没办法更新，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底下最底下的功能，大概知道有这个功能，就是不是我们以前做变动的时候是都会跳出讯息去告诉使用者嘛？那现在它不会跳了，就是等使用者那个把它重开热还会套用。那这个就是变成 OHTTP 之后，你的 client 端的 Outlook 连线的差别。我刚好这一个 profile 有两个账号。一个私人的一个公司的，你看到我们公司还是用2013号，不要问我为什么，它就是好。那如果是 O365 上面，你看 O365 它就用 MAPI over HTTP， 你看 HTTPS 开头的，所以它是一个 HTTP 的 client。好，那底下那个是还是传统的 RPC over HTTP 的格式哈，所以呢，你看它通信的一个是 HTTP， 一个是 RPC over HTTP。那如果是 RPC over HTTP 会有什么？会有 RPC proxy server 嘛？我有 RPC proxy server 嘛，这个就是你如果升级之后呢，会最大一个差别，最大一个差别。好，还有一个，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AT-Sync 哈 ，AT-Sync 呢，我们会 release V16 版本，就是第16个版本了。来，那它里面有最主要使用者感觉得到的有两个，第一个是可以同步形式列附件的，然后我想这个应该这个功能应该很多人都在 argue 吧，就是我可以同步形式列，但形式列上面。附件档不能同步下来，那我如果是一个行动装置的重度使用者，通常你在行事历在发行事历都会把附件 attach 上去嘛，比如说有捐答或者是要讨论事项。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行动装置，你再怎么同步就只能同步到黑的 body attachment 就没有，好，因为它就不支援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还有另外一个草稿，大家没有发，应该都有用过吧，你的以前 AT-Sync 手机上面的那个草稿是自己 AT-Sync 上面一份草稿，跟 server 你用 Outlook 用的那个草稿或 ORA 上面的那个草稿那是不同一份的。好，这个问题就其实是我们很多 complaint 说到 complaint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草稿为什么搞了两份，然后通常就应该要合理的正常推断应该叫同一份，因为同一份才怎样，我在电脑编到修到一半没有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存草稿，我手机打开来还是继续用了，继续编写，这还 make sense 嘛？那以前不行，现在也可以了。所以这两个是使用者最大的改变。But 重点就在 But， 现在没有 client 端可以支援。好，这个大家可能再等一下，因为我们走得太快了，不好意思。现在新版的 Exchange AT-Sync client 呢，如果你现在是 iOS 的使用者，你可以申请 iOS 9的 beta， 它里面有，里面就有支援了哈。那你可以顺便帮我们测一下，如果有 你 OK 的话。好，目前公开可以看得到就是只有这个。好，就 Android 呢， Android 很难谈啊，因为每一家都是有每一家考量，虽然它的头是 G 开头，但是撒下去之后我们 它其实也管不了这么多。那另外 DLP 的部分，DLP 这是厉害的，它从60几个变成80几个，那增加很多。那我针对台湾地方来讲，台湾除了之前我们2013就提供了这个身份证字号检查之外呢，我们现在多了护照跟居留证。好，护照跟居留证，居留证一般的公司，因为台湾都是排外嘛，不是啊，台湾用的外籍人是比较少，所以居留证应该比较那个，可能外事单位比较多吧。 但护照一定会有的，因为出国这些东西护照一定会有，所以它增加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是针对 IP address， IP address 的检查我觉得还蛮 make sense 的，蛮 make sense 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内部在传送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像网管人员你在传一些一堆 IP 的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警示的作用，所以它有针对这个部分。当然还很多，比如说它针对 China 的部分呢，有针对 China Social ID 身份证 ID 这些做检查，好，那这些都新增进来的，各位可以透过这连网址去看，然后还针对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 ID 的部分做检查啦。好，那传输规则部分，这个部分呢，里面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那个附件档，任何附件档的内容它会检查 keyword， 你可以把 keyword 输进去，它只要检查到的时候就可以做动作，好，做动作，你指定的动作。那在动作的部分它有新增两个，一个是通知收件者，我们以前都是通知寄件者嘛，好，通知寄件者，那现在通知收件者是怎样？比如说你的附件档违反我的 policy， 我把附件档拿掉，但是 email 本文我还是给你寄，这时候我就会通知，我寄出去的时候收件者会收到，就说其实这封 email 是有一份附件，但这附件是违反 policy， 所以没有寄给你。好，那 scenario 是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是寄件者的 IP 位置，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为什么？有时候有企业会去做一件事情，你希望你所有的寄件者 IP 都是在你公司的范围里面，啊，如果他是外面我就不给寄，行不行？现在透过这个就行了，好，现在透过这个就行了，你这个会很厉害哦，所以这个大概知道一下。然后它会产生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很厉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画面了，放在一下给大家看，就是什么在条件的部分，它有一个是任何附件内容包含 keyword， 那或者是底下是两个动作，两个动作。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动作，在如果你是选这个，选这个产生报告，然后呢包含邮件内容，那邮件内容你点一下之后呢，你可以选这些资讯，可以选这些资讯，你可以把比如说整封信原始邮件都把它开不进去，或者其他栏位你要含资讯都可以勾起来，好，都可以勾起来。好，这个是 IP 位置，就是我讲的寄件者的 IP 位置，你可以自己去定义，好，或它可以摆单一的 IP 或 range 就是用 slash 的方式去加了。好，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功能我觉得加进来会蛮不错的，会有很多的应用可以做。好，这边来看到的是我们又把 OW 改名字了，不好意思，我们改名字之后，这个新的发音叫做 OOW， 可是 OOW 不是这样念的，它念 O， 哇哦，好 ，OK， 这样才会有惊奇，会有惊奇。对，我们又把它改名字，所以它现在叫做 Outlook on the Web，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 Outlook 这东西呢，其实被逼的啊，不能说逼的，我们叫做 Mobile First 的，所以我们要相容于广大的。不是我们平台的 mobile device，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些 user 的最佳的体验来讲呢，所以我们把这个 Outlook 这东西没有开这东西呢，我们尽量把它做一个最大的一个相容性，尽可能提到一个最大的一个相容性。所以针对这些 mobile device， 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些改变，从 code 的里程就去做了。所以您看到这在以前的老板是不可能做的，我们针对 iPhone 跟 iOS 跟 Android 呢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资源。而且特别针对 Android，你看到没有？第二个特别针对 Android 去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体验，这个 iPhone 都没有，连 iOS 都没有，没有，你们觉得这很厉害？所以这个如果你今天是 Android 4.2，然后而且一定要加上 Chrome， 好，加上 Chrome， 那你会去存取你的 OW 的时候，不是 OO， 哇，这个的时候，你会经验会非常的 OK， 会跟其他差很多，差很多。那当然我们也会不忘也会开发一些 apps， 因为你总不可能要求大家的 Android 都要 4.2.2 以上的吧，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apps， 当然 for app for Outlook 其实现在都有了嘛，现在都下载到，那甚至我们推出 for iOS 的时候，在第一个礼拜就冲上 iOS App Store 的下载量第一名，连他们的主管出来跟我们致敬说这是他看过最好用的。当然好，那另外是 email 经验的使用改进，这个大概各位看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份实在主要是让大家知道大概有什么样的改变。这个重点我觉得还在最大改变就是 OW 变成 OOW。好，那当然不是，我们这个版本我们支援 HTML5， 所以 因为现在 HTML5 大家都在讲我要去 follow 它，每个人都在讲，但是真正在做好像少数几个，好像只有微软的 Edge 还有 Microsoft Edge Browser 还有几个少数网站，所以我们率先我们推出用 HTML5 定义的 App Cache 的构造功能去提供离线版的 OO 哇这个版本，那你要当然你要用这些浏览器新的浏览器比较新的浏览器才有办法支援。好，最后面是 Hybrid 部分，这个我大概让各位只是帮各位做一下 highlight 而已啦，那比较要 focus 讲的是这个 Multi Forest Sync 的部分，这个因为在我们 Hybrid 的环境里面很多企业其实要做这件事啦，就是因为它同一个集团里面比如说它有集团 A 集团 B 其实都是同一个老板，它希望集团 GB 集团 A 都在同一个 O36 上面好管理嘛，好管理，那这种情况 在现有的目前的版本里面你要做这个可以做，但是你要 MCS 的 support 合约才有办法做，不然就是你自己做，我们官方不 support 你做。那现在的话透过 AAD Sync 是可以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哦， Forest 跟 Forest 要做双向性的。好，我有没有听到这个就软掉了Forest 跟 Forest 做双向性的，因为一定的嘛，你没有信任我怎么捞到你的账号，我不可能凭空去捞你的账号啊，所以你一定要做双向 trust 哈，这一定要先做到哈，不然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那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支援 AF 还有 AT Sync 开业端，以前 AT Sync 开业端呢，你从 on premise 搬到 online 的时候呢，你 provide 事实上 update 很常失败的，好，因为那时候没有提供 HTTP 的 4.5.1 的 redirect request header 给它读，那现在有了，好，现在有，所以你如果是这种 ATC mobile device 在把它信箱从 on-premise 搬到 online 的话，它 provide update 会很快，会很 smooth 哦，比较不会有问题。最后面是一个 summary 哈，它的一个部署上跟架构上的改变。那这个部分呢，各位可以大概参考一下，尤其是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刚说的，好，我们刚说的哈，就是 privacy 的部分呢，如果你是2013升上来的话，你会其实会觉得蛮简单的，好，蛮简单的。好，另外一个是刚刚提到 DAG 的部分，那 DAG failover 的部分我们这边有提，它会跟2013相比的它 failover 会更快，少 33% 更快 33%， 为什么？因为它就一个角色，它不用再去考虑其他人，它自己搞定就行了，它去搞定就行了，所以它速度会变快，这是非常合理的。那在设定的部分呢，这个其实是对2010的使用者来说的，因为2013它本来就可以做这个功能的，最后一个点。那2010，如果2010 DAG 升上来的话，你会发现，它怎么变聪明了？它会自动认出你哪一个是 mapping， 哪一个是 replication， 那自动帮你 config。2010要自己指定嘛？好，那所以2013、2016就可以做这个，这个是它的一个改变。好，大家眼睁睁的看着这桌上还有一个赠品啊，这赠品呢非常的好，我刚刚看过了，真的是最大奖。好，然后你回去的时候可以让你。好，让大家看一下哈，它里面是金银汤匙，没有啦，是没有到金啦，银汤匙可以让你含着银汤匙。好，那还蛮多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次送那么多只，而且没有叉子哦，只有汤匙，是 OK， 反正这个是 sponsor 提供，我们就好意，我们就把它收下。好，针对这个题目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哎，它全部答对了哈。因为这个很多只哎，好，不然我就要拆一半，分开来送。好，那一二三，你啊，跟什么？对对对对，好，感谢你。这个很多只汤匙可以用。好，那这是我们护照机留不到号码啊。那现在还有。还有一点时间，还差不多大概五分钟左右吧，我们可以来一个 Q&A。 那这个还有一个相关课程，就是谢老师的第三天，还有探访我们公司的同事，他在 NS Bank 跟防御的部分呢有做一些说明，防御的部分我们底下有个专家方丈在这边，那请各位再麻烦记得填一下这个问卷。好，那如果你要 Q&A 的话，我们可以到前面来。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好，谢谢大家。